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神的儿女们，大家安息日快乐。今天晚上日落呀，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安息圣日的光阴。我们也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使我们平安又度过一周的时间。所以今天晚上啊，我们也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也怀着一颗喜乐的心来到主的面前。那么今天晚上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迎接主的安息圣日的来到。我们还是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学习预言之灵喜乐的泉源第五章献己。那么有些版本翻译的是献身，或者是全部的你。但无论是献身还是全部的你，就是说我们都要把自己全然献上。保罗也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主为我们舍命，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将自己完全献上，并且我们除非将自己完全献上，不然我们绝对不能够成为圣洁。我们想要有一个新生命，我们想要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全新的改变，那么我们就必须全部献上。全然献上是我们成为圣洁的第一步。好，弟兄姊妹，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救主啊，今天晚上日落又进入美好的安息圣日的光阴，感谢主保守我们的脚步，使我们平安来到主的圣日。也求主赐给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赐给我们有一颗喜乐的敬畏的心，使我们能够存着这样的心将自己完全献上。因为主你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将自己全然献上，全然交在恩主你的手中，我们才能够在主的面前得到安息，得到释放。救主啊，求主能够除去我们生命里的一切杂质，除去我们生命中的老我，除去我们本性中的根深蒂固的罪恶的本性。求主能够使我们得以重生，生命得以改变。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主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愿主的圣灵可以更新，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感谢主的恩典，愿主保守我们的学习，让我们不遇见试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各位长辈弟兄姊妹，请翻开喜乐的泉源这一本预言之灵，翻到第五章，主题是献己。有些版本翻译的是全部的你和献身，但无论是献己还是献身还是全部的你，意思呢都是一样，都是要告诉我们要将自己啊全然献上。那么这一章呢，主要是谈到了一个新生命该如何形成，我们该怎样才可以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该怎样才可以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呢？我们该怎样才可以把我们老我全部死去，活出一个新生命呢？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将自己全部的献于耶稣。首先在第一段里面引用的圣经是在耶利米书的29章第13节，告诉我们上帝有应许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弟兄姊妹，这乃是上帝给我们的宝贵的应许，这也是我们重生的，也是我们新生命的秘诀，就是要专心的寻求上帝，那么就必寻见。只有专心的寻求上帝，只有专心的仰望上帝。什么是专心呢？专心就是全心全意的把自己交给上帝，我们才能够得以重生，得以改变。下面第二段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全心顺服上帝，否则就不能得那足以使人恢复上帝形象的内心的改变。人的本性是远离上帝的，圣灵论到我们的境况时说，我们已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我们紧紧地被捆在撒旦的罗网之中，被魔鬼任意掳去。上帝很想要医治我们，释放我们，但人要得医治，得到释放，需有完全的变化，需将本性完全更新，故此我们需把自己完全献给上帝。弟兄姊妹，这里面啊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除非把自己全心地奉献给上帝，就是要全心地顺服上帝，不然我们内心就绝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为什么？因为人的本性是怎样的？是远离上帝的。我们已经被撒旦呢任意掳去，我们自己呢根本就没有能力，因为我们被紧紧地捆绑在撒旦的网络当中，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胜过我们自己的罪恶。所以我们必须要完全地将自己献给上帝，让上帝来掌管我们的人生，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来掌管我们的心意。下面第三段又说，世上最大的战争就是自我作战，降服自我，要整个的遵循上帝的旨意，需经一番挣扎，但人的心灵必须先呈现于上帝，方可以更新成圣。弟兄姊妹，最可怕的敌人，最大的敌人是谁呢？就是我们自己，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那么怀斯牧也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经过一番挣扎。什么挣扎呢？就是我们放弃罪恶呀，我们的内心会挣扎，我们会犹豫，我们会不舍得放弃我们的罪恶，因为我们的心啊有很多所恋慕的，所贪慕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会经过一番自我的较量，自我的这种斗争。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不能够一直的犹豫不决，我们必须要做出决定，必须要决定呢放弃一切罪恶，决定将自己完全的献给上帝，因为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彻底的摆脱罪恶，成为圣洁。下面第四段，撒旦希图就是希望使人以为上帝的政权是盲目的顺从和无理的约束。什么是盲目的顺从？什么是非理的约束啊？就是说，撒旦呢，让我们去怀疑上帝的政权，怀疑上帝的主权，怀疑上帝对我们的统治。就是魔鬼撒旦呢，要欺骗我们，他要欺骗我们说我们顺从上帝的政权乃是一种盲目的顺从，是一种愚蠢的表现。因为撒旦污蔑上帝，他说上帝统治我们呢，是为了约束我们的自由，是为了辖制我们，是为了奴役我们，所以这就是盲目的顺从和非理的约束。其实不然，上帝的政治是感动人的良心与理智的。创造的主宰对他所造的人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上帝并不压制人的意志，亦不接受人无心与勉强的崇拜。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要记住，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他并不压制人的意志。什么意思呢？上帝并不强迫我们的自由选择，他并不强迫我们的自由意志，他给予我们完全的自由，给我们完全的选择。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也不接受人无心与勉强的崇拜。上帝啊，他不接受我们的这种被迫的崇拜，勉强的崇拜，他也不接受我们这一种没有爱的表面的崇拜，他不接受的，他单单接受发自爱的，发自内心的一种敬畏和崇拜。所以弟兄姊妹，两个方面嘛，一个方面上帝不压制我们的意志，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他也不接受我们没有爱心的崇拜。下面又讲，以利服人突然阻碍人的思想与品格上的真发展，只使人成为机械而已，但这并不是创造者的旨意。人是上帝创造之能的最高成就， 上帝要他发展到极致，他深愿我们依靠他的恩惠而得到他所显明给我们的大福，他请我们将自身奉献于他，以致他可将自己的旨意运行在我们里面。但我们是否愿意要脱离罪恶的束缚，而享上帝种植的光荣自由，则在乎我们个人自己的选择。所以这里面啊，就谈到了自由的意志，自由的选择权。弟兄姊妹，我们只有啊，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上帝，我们才能够彻底的摆脱罪恶，成为圣洁。但是呢，我们是否决定要将自己完全献给上帝？那么这个决定权，这个选择权在于我们自己。上帝他绝不强迫我们的意志，他也不接受我们没有爱心的表面的敬拜，他不要这种敬拜。下面第五段又说，我们要将身心献与上帝，必须将凡足以使我们与他隔离的障碍物完全消除。所以救主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将一切障碍物都怎么样，都完全消除。因为耶稣告诉我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必须要爱耶稣，爱上帝超过爱一切。正如在最后的海边重逢的时候，耶稣啊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弟兄姊妹，这些不但包括了人，也包括了事物啊，包括一切。弟兄姊妹，你爱主比爱这些更深吗？耶稣告诉我们，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若还贪爱世界，我们若还有所保留，那么今天我们就还不是耶稣的真正的门徒。下面呢，又告诉我们，凡足以引诱我们的心智离开上帝的事物，都必须除去。有许多人所崇拜的偶像，就是马门，就是金钱，贪财之心，好利之念，是撒旦用于捆绑人的金链。又有一种人是崇拜名誉和世俗的尊荣。更有一种人所追求的偶像是一己的安舒和没有责任的生活。但这一切辖制人的束缚都必须斩断。我们不能半属上帝而又半属世界。若非完全做属于上帝的子女，我们就不是上帝的子女。弟兄姊妹，我们要么全然属乎上帝，要么就全然属于世界。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心斩成两半。我们只有一颗心啊，弟兄姊妹。我们的心要么在上帝这边，要么在世界这边。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偶像呢都完全放下。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所以因此我们不能够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啊将我们的心意都完全夺回，使我们的心意都全部的顺服基督，把我们的爱情都完全的献于耶稣。下面第六段又告诉我们，但有许多人一方面承认自己是侍奉上帝的，一面却依恃自己的努力来遵守上帝的律法，自修德行，自求得救。他们的心并未深受基督的爱所感动，却也想要做基督徒，尽基督徒的本分，以为这是行上帝要他们进天国的条件。但其实这种信仰毫无价值。我们心里若住有基督，心灵上就会如此充满了他的慈爱和与他相交之乐，以致与他形影不离。于是因思慕基督而忘却自我，爱基督就成了一切行动的原动力。凡感到上帝之爱所激励的人，一定不问自己需付若干最低限度的代价来迎合上帝所要的。 他们不找最低的标准，只求绝对迎合救主的旨意，并抱着诚恳的态度，将一切所有的完全献上。对于他们所追求之物，表示与其价值相等的兴趣。若无这样深切的爱情，则口头的承认基督，无非是空谈，枯燥的仪式，难堪的苦役而已。弟兄姐妹，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很多自称是爱上帝、信靠上帝的人，他们却想要靠自己的努力来遵守上帝的律法，靠他们的行为、靠他们的努力呢，来换取进天国的条件。比如说，他们行了很多的善行，他们也遵守安息日而不干犯，他们也做了很好的奉献，但是呢，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他的好行为，是他进天国的条件。弟兄姊妹，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以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行为来得到进天国的条件。但其实呢，这乃是立功之法，并不是说我们不要行善，也不是说不遵守安息日或者不奉献。我们当然要发自爱心的去行善，我们当然要遵守安息日，我们也当然要奉献。但是呢，这些并不是我们进天国的条件，而是什么？而是一个人心中被耶稣的爱所感动的时候，自然而然所行出来的，而不是因为上帝这样要求，所以才这样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非常的痛苦，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宗教生活就非常的痛苦。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被耶稣的爱所感动。当我们认识了耶稣，当我们看到了他对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被主的爱所感动、所激励之后呢，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自愿的就愿意去这样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遵守安息日，我们的一切善行都不属于是我们的功劳，也不是我们夸耀的资本，我们也不能够以此来换取进天国的资格。我们之所以愿意遵守上帝的律法，那是因为耶稣的爱，耶稣爱的激动，因为耶稣的爱的激动我们的心，我们才是发自内心的这种行为，发自内心的去顺从上帝的一切律法。那么这样的宗教信仰，这样的宗教生活才会是喜乐的，才会是轻松的，而不是一种重担。正如爱的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的，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今天很多人之所以觉得诫命是难守的，乃是因为缺乏对耶稣的爱，是以自己的努力来遵守律法，是表面的在遵守律法，没有认识耶稣的爱，因此就没有被主的爱所激动。所以因此呢，他们内心会产生一种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找一个进天国的最低的条件。因为他内心没有爱的激动啊，他就会找这样的一种方法。我只要一个最低的一个条件，只要能够使我进天国就可以了。所以他会找一个最低的这一个进天国的标准。弟兄姊妹，这样完全不行。而是我们只有将自己完完全全的、完全的献给耶稣。下面第七段告诉我们，你以为将一切所有的都献给基督是太大的牺牲吗？就请自问一下，基督为我舍掉过什么？上帝的圣子为要拯救我们，曾舍弃一切，发出爱心，受尽困苦，连性命也都不顾。那么我们本不配受这样大爱的小罪人，焉可保留自己的心不归顺他呢？人生于世，无时无刻不蒙主恩，却不能充分的领悟足以救我们脱离了幽暗与困苦的深渊。 主为我们的罪被刺，我们举目望他，岂可轻看他的爱心和他的牺牲呢？荣耀的主受了无限的屈辱，我们又眼可为了要得生命必须挣扎必须自卑而怨叹呢？弟兄姊妹，我们是否像这一段所描写的这样，认为啊，把一切都放弃，把一切都献给耶稣，是我们太大的牺牲呢？弟兄姊妹，我们的确要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为我们死掉过什么？他是神，他是上帝啊，却为我们的缘故呢，走下天国荣耀的宝座，脱下了他荣耀的王袍，摘下了他荣耀的冠冕。他离开荣耀的天国，放弃众天使的敬拜，取了我们这有罪的形象，降生在卑微的马槽当中。33年半，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最后的时刻，耶稣又担负我们的一切罪孽，为我们的罪一步一步地走上各个他的十字架，甘愿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牺牲他的生命。正如预言之灵告诉我们的，今天我们不能够充分地去领悟，不能充分地去明白，主为了救我们脱离这么深的深渊。弟兄姊妹，主救我们啊，脱离这么深的幽暗与困苦的深渊，所付上的是何等大的代价和牺牲呢？而我们今天又付上了什么呢？我们只不过是放弃了对我们有害的罪恶，也只不过是把我们自己这一颗不完全的心，罪迹斑斑的心，有罪的残缺的身体献给上帝罢了。正如诗人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弟兄姊妹，我们无以为报。下面第八段又告诉我们，有许多骄傲的人要发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何必痛悔自卑才可获得上帝悦纳我的保证呢？请你们注意，基督他是毫无罪辜的，而又是天上的君王，但他代替了人类成为有罪的人，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第九段，我们即便是舍掉一切，所舍掉的究竟是什么呢？也不过是献上一个罪迹斑斑的心，叫耶稣用自己的宝血来洗净，用他无比的大爱来施救。然而有许多人以为这种牺牲是极难的事，我听人说这样的话甚觉羞愧，写出来也觉可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怀斯姆他怎么说。怀斯姆说，我听人啊说出这样的话呀，甚觉羞愧，写出来也觉得可耻。弟兄姊妹，的确很多人啊，他们今天都说要牺牲我们的享乐，要放弃我们的罪恶，放弃罪中之乐，要我们把自己的心都奉献给上帝时，太难了，太不值得了，太不划算了。弟兄姊妹，这种思想我们不觉得可耻吗？我们不觉得羞愧吗？即便我们把自己都完全献给耶稣，都完全献给上帝，我们也感觉羞愧。为什么？因为我们献上的只不过是一个罪迹斑斑的心，还需要耶稣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下面第十段，凡是与我们最有益处，是我们可以保留的一切事物，上帝并不要我们舍弃，他所做的无非是为他子女的幸福，深愿还为信从基督的人能觉悟基督所要赐给他们的恩惠，实在远胜过他们自己竭力营求的。人的思想行为若违背上帝的旨意，便是以最大的损害和最不合理的待遇加诸己身。上帝深知何者最为妥善，他专为受造的人谋幸福， 凡人若行上帝所禁止的道路，一定不能得着真快乐，犯罪之徒乃祸患与灭亡之道。弟兄姊妹，的确是这样，凡是与我们有益处的，上帝呢绝不会让我们放弃的，上帝让我们放弃的一定是对我们有害的。今天啊，我们若去行上帝所禁止我们行的事情，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以最大的损害和最不合理的待遇呢加诸在自己的身上，这个乃是最大的愚蠢。所以弟兄姊妹，幸福就是顺从上帝，而灾祸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下面第十一段，有人以为上帝喜欢见他的子民受苦，这是错了。全体天庭都关怀着人的幸福，我们的天父从来没有对任何受造者关闭过喜乐之门，但他吩咐我们要躲避那些足以造成灾祸、失望、足以将天路和福乐之门一并堵塞的私欲。世人虽有缺憾、软弱和不完全之处，救主却愿就地接受他们。他不但要洁净他们的罪，用自己的宝血救赎他们，还要使凡肯负他的轭、背他担子的人满意得着他心里所切望的。他的宗旨是要将平康和安息赐给凡来向他求得生命之粮的人。他所要我们尽的本分，无非为使我们达到福乐的最高境界。这种福乐的最高处是那些不肯顺服的人所不能达到的。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就有真正安乐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并不喜欢我们受苦，因为我们天父他是多么的爱我们，他就是爱，他不喜欢我们受苦，他喜欢我们怎么样呢？喜欢我们喜乐平安。所以因此呢，他让我们放弃的东西呢，都是对我们有害的，就是放弃我们的私欲，因为这个私欲导致了灾祸，导致了我们的犯罪。下面第十二段告诉我们，有许多人问道，我当怎样将自己献给上帝呢？你愿意将身心献给上帝，然而道德力软弱，常被疑惑所捆绑，又受日常犯罪的恶习所管束，你的应许与所立的志向都像沙做的绳索，你不能管束自己的心思意念和感情，又因知道自己的私信与背约，便更怀疑自己的虔诚，觉得上帝不能悦纳你。但你不必为此沮丧，你所应明白的就是真实的自愿力，这是人性的主权，也就是自己选择和决断的能力。人的作为全凭意志正当的运用，上帝将选择权赐给人，人可以自己去用，你不能改变自己的心，不能将自己的爱情献给上帝，但你可以心里选择侍奉上帝，可以将你的意志献与上帝，那么他就必在你的心内做工，使你能立志行事来成就他的美意，于是你的整个性情就会受基督之灵管束，你的爱必集中于他，也必与他合合一致了。弟兄姊妹，这一段很重要，这段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段谈到了我们的软弱，就是我们虽然愿意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上帝，我们也立定心志不再去犯罪，可是呢，我们却发现我们很软弱，我们还是呢时常犯罪，时常跌倒。我们的立志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这个沙土所做的绳索一般，一拉就断。我们没有能力来管束我们的思想，没有能力管束我们的行为，因此呢，我们就灰心了，我们就认为自己不能够胜过自己的罪，我们就认为自己必定会灭亡。但是预言之灵却告诉我们，我们只要选择将我们的意志力交给上帝，那么上帝他必定在我们里面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个功夫的做成 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而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做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我们的意志力交给上帝，我们选择去倚靠他，我们选择去信赖他，那么主必在我们里面做成得救的功夫。那么这就是重生，我们也会因此而渐渐的成圣。重生是一个开始，那么重生之后，我们是一个新生的婴孩，我们还需要长大，就是我们需要呢渐渐的去成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主权交给耶稣。你不要再自己掌管你的生命，你也不要自己来做你的主，而让耶稣来掌管你的生命。那么耶稣比你有力量，耶稣比你有能力。你不能够胜过你的罪，但耶稣可以。你不能够平静你内心的风浪，但耶稣能够平静。让耶稣来掌管你的生命吧。正如保罗告诉我们的，在我里面活着的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因此我们才能够与主同钉十字架，才能够与主同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什么是重生，什么是悔改，什么是称义，什么又是成圣，这个很重要。下面第十三段又告诉我们，人有切望从善成圣的心志，本是很好，但是只有志愿而不实行也是枉然。有许多人虽很渴望做基督徒，仍不免灭亡，他们没有达到将心志献给上帝的地步，也没有即时立定足意做基督徒。下面十四段也告诉我们，你若正当运用意志，可以使人生起根本的改变，将心志服从基督，就是与最大的能力相连。这能力远胜天地间一切执政者、掌权者的权势，你必获得从天上来的能力，使你一立不动。这样，你就可以因为时时刻刻的归顺上帝，而能过一种新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了。这里面告诉了我们方法，就是借着运用意志力。因为意志力掌管着我们的生命，意志力掌管着我们整个的行动。把我们的意志力交给上帝，让上帝，让耶稣来掌管我们的意志力。把我们的意志力交给耶稣来掌管，就是怎么样？就是与最大的能力相连接。这个能力超越世上的一切权势。这个能力就是创造天地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赐生命的能力。只有耶稣能够重新再创造你的生命，赐给你新的生命，只有耶稣能够平静你内心的风浪。我们因为把我们的意志力完全的交给耶稣来掌管，因而我们时时刻刻每天每时每刻呢，都过着一种顺服上帝的生活，我们就渐渐的养成了一种不犯罪的生活，不犯罪的生命，我们就靠着主养成了一种新的生命，新的习惯。那么这种习惯一旦养成，我们就自然而然不再犯罪，我们就自然而然去顺从上帝的律法。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爱好，我们的习惯已经与上帝的旨意相符合了，我们就会发自内心的以顺从他的旨意为我们的喜乐。这就是全然的成圣。因为每天不断的与主同行，因为每天不断的靠着主的恩典放弃罪恶，过一种称义的生活，因此我们就成为了圣洁。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一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最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生命的结果的一个过程，生命结果的过程啊，这不是我们人力所能完成的，只有上帝创造的能力才能够在我们里面完成这种新生命的再造。它不是我们强迫自己就能做到的，是因为认识耶稣的爱在我们里面的发动激动我们而自然流露出来的果子。 所以这个果子不是挂上去的，这个果子是结出来的。这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喜乐的泉源第五章的献己，就是献身，就是献上全部的你。弟兄姊妹，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把你自己全然献上了吗？愿上帝赐福给大家。好，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全部的都献上，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把我们的身心灵都完全献给耶稣。求我们的救主耶稣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掌管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放弃罪恶，胜过我们的私欲，能够帮助我们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愿主更新再造，使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展现出来。救主啊，我们如此的献上都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我们想到主你为我们愿意放弃天国的荣耀来到我们中间，你为我们舍了自己，你为我们献上了你的全部。主啊，今天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献上自己呢？我们将自己全然献上都是应当的，但我们所能献给你的也只不过是我们这有罪的心，我们有罪的不完全的身体。求主能够洗净我们，能够洁净我们，使我们的罪恶能在主的宝血当中洗洁干净，比雪更白。愿主帮助我们在世上度一种完全的圣洁的生活，帮助我们不再犯罪，让我们可以养成一种圣洁的生活的习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乐意顺从天父的旨意，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改变，得以成圣，当主来的时候能够安然得见主的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荣耀都归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